早晨，我是君豪，咁我就中三開始翻布加啦嚇，咁翻到28歲咧就蒙召，咁就去中國宣道神學院咧去讀神學，咁讀完咧就翻布加服侍啦，咁依間主要咧就係牧養年青人啦，咁由入職到依間就大約已經2年啦，咁今日咧就係第一次嚟到九家講道嘅，咁其實上年都有安排我嚟講道。不過咁啱咧就撞正咗疫情同埋限聚嘅第一個禮拜啊，咁嗰個禮拜咧就話啊，咁不如牧師上牧師你講即係錄影講到就兩個堂一齊去播啦，咁嗰次咧我就錯過咗咧第一次嚟講到嘅即係機會啦，咁所以咧今日能夠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咧係開心期待興奮嘅咁啦，咁我係興奮到一個地步，琴晚係唔係好瞓到覺嘅，少少失眠咁啦。最近就同太太去傾偈啊，咁咧偶爾咧就會用到用愛心說誠實話，就作為平時即係同人即係坦誠交流嘅理據啦。咁自己諗翻咧，都會覺得用愛心說誠實話咧，都算係我哋呢一班嘅信徒經常引用嘅金句。然後咧就去用呢個金句咧去做實踐。大概咧常見嘅理解咧就係、是、我要為住對方好嘅緣故。帶住愛心同對方咧講真心話，講一啲咧坦誠嘅説話 ，honest 嘅誠實嘅説話咁啦。而呢一句嘅經文咧就記載咗喺以弗所書4:15。不過咧，當我哋用呢一段經文嘅時候咧，往往咧都會跌落三個陷阱嘅。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去分享呢三個陷阱究竟係啲乜嘢咧？最後咧亦都會話翻俾大家知道。呢句经文究竟真正嘅意思系点嘅呢？按住真正嘅意思，我哋可以点样实践呢？吓，咁我哋一齐祈祷啊！亲爱嘅天父，求你打开我哋嘅耳朵，以致咧我哋可以听得清楚，让咧我哋有清晰嘅脑袋，以致咧可以明白真理、理解真理，开我哋嘅心，让我哋都可以接受神你嘅教导。以真理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改变救我的习惯，求你垂听我们祈祷，奉主名求，阿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呢就是和合本的翻译来的，那和合本呢就大约是100多年前的中文译本啦，当中带出来的第一个陷阱就是诚实话。在圣经里面，诚实同埋真理其實係同一個字，英文咧就唔係譯做 honest， 而係譯做 truth。耶穌基督咧話佢自己就係道路、真理、生命，當中嘅真理就係 truth。真理可以理解為真相啦、本質啦，例如愛。世界理解嘅愛係佔有嘅，係我中意。是自我中心的爱，可爱的人呢我就爱了，不好的人，伤害我的人，没有达到我期望的人呢，我就合理的会选择否定啦、冷漠啦、选择拒绝啦。但耶稣基督就说了，爱的真相不是这样、爱的真相、爱的本质是对有需要的人作出牺牲，爱是甘心乐意的，不求回报的去付出，甚至对方是世仇，我都会因为看见对方的需要，不分界限的去帮助。耶稣亦都首先对罪人作出甘心乐意的牺牲。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他亦亲自去实践真理，带出爱的真相。世界对爱的看法和耶稣基督对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所以世界所推崇自我中心的爱就不是真理了。圣经会说这些是谎言，我们基督徒就会说这些是一些扭曲的价值观，是敌挡真理的价值观。既然诚实和真理都是同一个字，所以和合本译做说诚实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现代人对诚实话的这个理解就不是一样的意思。 我哋认为说诚实话咪就系讲真话咯，要坦坦白白，为着你好嘅缘故，我唔选择隐瞒，而系要同你讲清楚。例如完咗崇拜，你可能会话：喂，君豪，你今日讲嘅道好闷、哦，你唔系好得，白恤衫衬条红色呔。麻麻地，又或者喂，主席你今日、啊、唱诗歌、啊、有 flat flat 地，即系走音、哦，司琴你又弹错、哦啊，下次留意啦。呢啲嘅嘢，如果我唔讲你知，我咪冇实践到说诚实话嘅部分咯。所以我要坦坦白白 ，honest 嘅，同你讲翻你技巧上、啊、做得唔好嘅地方，喺品格上。未成長的地方，在生命上未跨越的狀態，我都要一五一十、誠實坦白的去講俾你知道。而這個對說誠實話的實踐呢，就是第一個陷阱了。就好像前一個月、啊、有個牧師來我們報家去講道的時候，他講了一個例子，他說有一個信徒和某一個牧者講真心話，真心話就是為什麼你作为牧者都咁唔成熟噶，咁而呢一句诚实话咧，就成为咗压死骆驼嘅最后一根稻草啦，就成为嗰位牧者自我价值崩塌嘅最后一句说话。我哋随时都会因为忍唔住去讲真话而拆毁咗对方嘅生命，但原来用爱心说诚实话，并唔系教紧我哋要坦坦白白向对方讲我哋认为嘅真话。讲真话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的第一个陷阱。有见及此，五六十年前出版的这个吕振中译本都刻意译做持守真理，来代替和合本的说诚实话。用爱心说诚实话的第二个陷阱就是说，原文的这个字就是 truth， 真理诚实的这一个字的现在式主动的动词，是真理这个字的动词版本，真理的动词。真理的动词翻译会不会就是做真理呢？行真理、说真理、实践真理，还是持守真理呢？究竟这个真理的动词应该怎样翻译呢？既然是真理真相，讲出来都是很合理啊，所以和合本就将它译做说诚实话。但是刚才都说了，说诚实话是没有译错的，但是有机会令人误解，所以吕振中译本就将这个动作译做持守，翻译成为持守真理。但是持守真理，我捉住真理，捉实真理，那真即是要做些什么呢？所以30年前左右出版的新译本就译做过诚实的生活，代表真理是要在生活的层面活出来的。又有译本会译做依照真理而行，真诚地生活，诚实做人。咁因為有好多唔同嘅翻譯啦，咁我就即係冇一一列舉曬出嚟。但重點咧都係講緊，其實真理咧係要活出嚟嘅，而活出嚟嘅方式就唔局限於說。所以用愛心說誠實話咧嘅第二個陷阱就係說。如果我哋稍為唔準確嘅去實踐說誠實話，有机会成为我们理直气壮去批评其他人的理据。你又迟到了，要我去等你。你最近情绪低落，散发负能量，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灵修？你又没有做奉献了，你是不是对神没有信心？我要向你说诚实话，我要向你讲真话，我不跟你讲可能你就一直都是这样的。对比起作者教导信徒要彼此谦卑、柔和、 坚忍，在主的爱里面彼此宽容，持守合一。不准确的去实践说诚实话，有机会造成彼此拒绝、彼此审判、彼此批评的局面。不是说说诚实话是错，而是说并不是经文教导唯一实践真理的方法，而且经文对真理的实践并不单单指向对方，不是我教你，不是说我讲你知，亦不是说我要向你坦诚说话，不是说我要在一个道德高地、属灵高地去指教你。经文指向的是整个信徒群体。有时候说会令我们误以为我们要向对方去讲，但如果你参考其他的译本，甚至是看原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真理的动词版本，持守真理、过诚实的生活，不单单是对方的事，亦是我的事，更加是整个群体的实践。所以用爱心说诚实话，说不是错的，但就有机会跌入彼此批判的陷阱。这样的话，带住爱心就可以了。用爱心说诚实话的第三个陷阱就是用爱心了。爱心呢，我们有时候会理解为是为对方着想，对对方好，啱嘅。咁因为耶稣基督都系教我哋要去爱身边嘅人啦，圣经都教导我哋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真理嘅实践就系要为着别人嘅需要，甘心乐意，不求回报嘅去付出。但系有时候唔准确嘅去理解呢一句经文，就会成为我要为着对方好嘅缘故去讲真理，为你好，为对方着想，成为实践的原因。但经文就不是这样说的。英文将希列文写到好像英文字母 EV 的那个字，紫色的那个字，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紫色的那个字，亦做 in 就即是里面。新译本就亦做在爱中，在爱的里面。而这份爱是阿加皮的爱，是神的爱，意思就是我们要在神爱的当中去实践真理。试想一下，活出真理的原因和支撑是在神的爱当中活出真理，以及为着对方好的缘故而活出真理，这两个概念是有分别的。你听多次了，活出真理的原因和支撑是因为我经历神的爱，在神的爱当中，所以我愿意活出真理，以及为着对方好的缘故我活出真理，两样都是好的，但是在概念上是有分别的。作者教导我们要在神爱的当中去实践真理，活出真理，依间就活出。但若然我们跌入翻译的陷阱，就有可能会理解为为着对方好的缘故，我要带着爱心去跟对方讲真心话，整个经文的理解和实践就会很不同了。那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就会因为这一句经文理解得不准确，会跌入一个挣扎，就是如果我讲真话，就有机会破坏我们的关系，但是经文又教我要为着对方好的缘故去讲给对方知，那怎算好呢？今天我们就可以不再因为这一句的经文就跌入这个讲和不讲真心话的陷阱了。所以当我们再引用用爱心说诚实话的时候，就要小心避免跌入我要为着对方好的缘故带着爱心跟对方讲真心话，讲一些坦诚的说话， honest 的诚实的说话的这个陷阱。那这句经文的真正意思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作者要在当时的处境去讲这句说话呢？今天的我们又应该怎样实践呢？ 其实经文的意思就是讲话却要在，又或者并且要在耶稣基督钉十架拯救的爱中，在天父接纳我们看待我们为儿女的爱之中，活出真理，实践真理，行真理，按真理去过生活。当然圣经就不会这么冗长去翻译的，而就算怎样翻译呢，都会有它翻译得不够完美的部分。不过当我们这样去理解经文的时候，就会提醒到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地方。以弗所是敬拜罗马皇帝、敬拜希腊神明的中心地方，是一个被拜偶像的文化充斥的地方。只要你身处以弗所，你就会很容易接触得到拜偶像的事，就好像你一去到台湾，就会很容易接触得到关于星座、占星的资讯。电视机一打开，就已经很容易会看到星座运程的信息了。你身处香港，就会很容易接触得到关于金钱、股票、财经的资讯。而这些的资讯，无论是以弗所的神明、台湾的占星、香港的财经，目的都是要我们去投靠他们，不以罗马皇帝为主，谁做主啊？不看星座学说，你怎样了解自己去掌握命运啊？不买股票，不醉心于赚钱的事，人生怎会有保障啊？年老的时候又怎可以安安乐乐地去生活呢？所以作者就要写一封信给以弗所，提醒他们不要忘记过往在罪的里面是有几咁嘅败坏，几咁嘅羞愧呢？应对今日嘅讲法，我哋可以话唔好忘记为着赚钱，我哋几咁嘅迷失；为着金钱，就算积蓄几多嘅财富，我哋都会常常忧虑、不平安，对将来冇盼望。而我哋之所以能够经历丰富、平安、满足，弟兄姊妹之间的爱，不是因为其他事，不是因为拜偶像，不是因为星座运程，亦不是因为赚钱，而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甘愿钉十架为我们牺牲，从最终拯救我们。这份爱先是生命的根本。虽然我们不是旧约的选民，不是以色列人，但天父都不看待我们为罪人，耶稣基督的拯救都救埋我们。藉着相信，我们得以知道天父待我们为宝贵的儿女，而这个宝贵儿女的身份，这份天父对我们这班罪人接纳的爱，先是生命，先是生活的基础。请不要忘记这份神牺牲的爱，我们要活在这份爱的里面。每日起身，首先要想起的不是今天有什么要做，不是忙些什么的工作，不是要忙乱于一个又一个的 task， 一个又一个的任务，而是每一日起身都要记起这份的爱，以神的爱在爱中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基础。我们可以因为这份的爱向天父祈祷、对话、感谢、分享我们的状态、分享我们的需要、分享身边人的需要。而每一次的圣餐，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提醒我们要记得这份的爱。神的爱是我们的根基，是我们的根本，是我们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 In 阿加皮，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爱里要活出真理、实践真理、行真理、按真理去过生活。那即是要做些什么呢？ 作者是有讲到做又或者不好做些什么的。作者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至二十九节就这样说，他说所以你们要除掉方言，各人要与邻舍说真话，因为我们彼此是肢体，生气却不可犯罪，含怒不可到日落，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偷事的不要再偷了，却要作工，亲手作正当的事，使自己可以把所得的分给缺乏的人。一句坏话也不可出口，却要适当地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三十一至三十二节，一切苛刻、鲁怒、暴戾、嚷闹、毁谤，连同一切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互相有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五章一至五节，因此你们既然是蒙爱的儿女，就应当效法神啦，要凭着爱心行事，好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至于淫乱和任何污秽或贪心的事，在你们中间提都不可提，才合圣徒的体统。更不要讲淫秽和愚妄的话，或下流的笑话，这些都与你们不相称，却要说感谢的话。因为你们确实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污秽的，或者是贪心的，都得不到在基督和神的国里的基业。五章十八至二十一节，不要醉酒，醉酒能使人放荡乱性，却要让圣灵充满，应当用诗章、圣诗、灵歌彼此呼应，口唱心和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上上感谢父神，还要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好像基督是教会的头，基督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如何顺服基督，妻子也应该如何去凡事顺服丈夫。但是丈夫你都应 该要去爱妻子，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了。三十三节，无论怎样，你们各人都要爱自己的妻子，好像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应当敬重丈夫。六章一至四节，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激怒女儿，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劝戒养育他们。最后六章五至九节，你们作仆人要存着敬畏、战兢和真诚的心，听从世上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作事不要只作给人看，像那些讨人欢心的一样，却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务，像是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你们知道，无论是奴仆又抑或自由的，如果作了什么善事，都必从主那里得到赏赐。你们作主人的也要照样对待奴仆，不要威吓他们。你们知道，你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位主，他并不偏待人。以上就是作者具体的去分享关于在生活上活出真理的内容，让我们都一起去学习按真理去做丈夫、妻子、做父母、做子女、做主人、做仆人、做上司、做下属、做弟兄姊妹、做教会领袖，一起以基督为首去做教会的肢体。透过今天的讲道，我们就会知道用爱心说诚实话并不是讲紧我们要为着对方好的缘故带着爱心跟对方讲真心话，而是在神的爱里面活出真理。但是若然将来有说话真的想跟弟兄姊妹去讲了，不用这一段，我又应该用哪一段经文去跟弟兄姊妹讲一些真诚的说话呢？第一段呢，其实都是在以弗所书四章的，他就这样说，他就第二十九节就说了，刚才都有读到的，适当地说造就人的好话， 使听见的人得益处。造就呢就即是建立，英文就译做 building up。 说话出口是为了建立对方，而不是拆毁对方、批评对方。而益处可以解释为恩典、帮助，英文译做 grace。 所以我向你去分享真理，目的是为了建立人，让对方得着恩典。但经文都补充，一切苛刻、鲁怒、暴戾、扬闹、毁谤，连同一切恶毒，都应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要互相有爱，存温柔的心，彼此饶恕，就像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让我们一起去学习以天父喜悦的态度，适当的去说造就人的说话。另一段可以用的呢就是这段了，马太福音18:15-17。如果你的弟兄犯了罪，又或者得罪你，你的弟兄姊妹得罪你，你趁住跟他单独的时候去指出他的过失，如果他肯听呢，你就得罪你弟兄了。如果他不肯听呢，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啦，好使一切话凭两三个证人的口可以确定。如果他再不听，就话给教会知，如果连教会他都不听，就把他看作教外人和税吏啦。但经文都补充就话啦，那时彼得前来问耶稣，主啊，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啦，我要饶恕他几多次呢？七次吗？耶稣对他说，我告诉你，不是七次，而是77次，又或者即是70个7次，要一直宽恕他。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每一个建立人的说话背后都是带住饶恕，而不是审判。审判的工作留返给神。我们要去学习的是每日都在神的爱里面，在各个身份上面活出真理，而且不是得你一个去学习宽恕的功课，而是我们整个群体一起去学习，肢体间彼此互勉帮助，彼此代祷建立，然后一同经历神在每一个生命和整个教会群体的奇妙作为。最后就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即系报家嘅现况啦。要实践在爱中活出真理嘅呢个教导咧，其实系非常困难嘅。喺分享嘅里面咧，我哋同工就发现啦，其实好多弟兄姊妹咧都唔太经历得到神嘅爱啊，即系我要在爱中，但系我又唔系好经历得到呢份爱啊。咁背后可能讲紧弟兄姊妹自己对自己嘅期望过高。睇少咗主爱嘅宽阔，佢哋唔係好常或者唔係好敢去求主嘅宽恕，甚至被方言去影响，觉得自己唔应该唔配得被主去宽恕，看轻咗神对佢生命嘅接纳。又或者弟兄姊妹之间对彼此嘅期望都太高啦，即係觉得基督徒应该要有即係一定程度嘅生命力，应该完美无瑕嘅。所以不太包容得到一些在生命当中挣扎的弟兄姊妹，因为他在挣扎的里面有机会会伤害人挣扎嘛，我有机会撞到人，有机会令人不舒服，而被伤害者就会觉得怒怒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冷漠拒绝而不选择伤害对方已经做得很好了，不可以要求更加多。即如果我要去要求这个弟兄姊妹去学习耶稣基督那份爱，去学习宽恕宽容，接纳一些同期望不符的弟兄姊妹又或者教会领袖，是不合理，是过分的要求。所以大家都会感受到其实报家的一些弟兄姊妹当中的情况，一方面又不常去求主的宽恕，另一方面又没有去求自己更加，即是求主给自己更加多的爱，去爱本身看似不值得爱的弟兄姊妹。咁当我哋冇呢个彼此宽容接纳嘅教会群体，咁喺呢个群体里面又点样展现又或者经历得到耶稣嘅爱呢？咁所以都想大家即係为到我哋报家群体去祈祷啦。咁但係感恩嘅位呢，就係我哋领袖嘅关系其实算几好啦，虽然我哋性情唔係好一样啦，睇见嘅需要都唔係好一样，所以呢喺意见嘅交流上面呢係会有矛盾嘅。 但是呢我们当中接纳的爱呢是充足的，是真理里面的沟通呢是充足的，是会常常都彼此代祷啦。我们布家的领袖都有为弟兄姊妹这些情况去代祷，那所以都邀请九家啦去为我们布家去祈祷，让我们整个布家都可以经历在爱中的这个美好啦。那我们都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要经历你的爱，每日都要记起你为我们钉十字架的重要，记起我们都是天父儿女的身份，然后因为你的爱，我们都愿意在生活当中选择活出真理，但是要去活出真理真的很难，是苦路，是窄路，是困难的路，是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你的路，要去爱好难顶的妻子丈夫，爱好难管教的子女，好顽固的父母，好无理的上司，教极都不听的下属，甚至是身边的弟兄姊妹，实在好难去实践爱，实践这份宽容。主要靠我们自己一定不得，所以让我们都先经历神你的爱，神你先去爱我们，以致我们都可以有包容、接纳、柔和、谦卑的选项。求主一步一步以真理去建立我们整个群体的生命，一步一步让我们去见证神你奇妙的作为。我们都好想得着你丰富的恩典，经历你爱的美好，在爱中的美好。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求你垂听我们真诚祈祷，奉主名求，阿们。